请掀开经本156面第六行这个下半段看起，按本传思中间主人复名鸠摩罗言，家世相国气容处有丘次王以媚其之生思四生而神灵，七岁随母入寺见帖钵，世取家鼎，我念此钵甚重，我何能举，即不甚重，虽悟万法唯心，不学强记，人莫能及。从这一段开始，这个文讲到此地，就是为我们介绍这部经翻译的人，就是鸠摩罗什大师。前面也曾经跟诸位说过，这位大师也是再来人，也是菩萨再来的。在过去生中啊，他是祈福的译经师，就是翻译啊，曾经为七尊佛做过翻译，所以他译得这么好啊，与他叙事的因缘有关系。本传，那么这是从本传择录下来的，本传很长啊，在这个大藏经里高僧传里面都有啊，有他的传记啊。思就是罗什大师啊，说中天竺国人啊，这是讲他的籍贯。天竺就是印度，印度在当时分为啊五个区域啊，就是北印度啊，北这个东南西北四方当中啊，那么他是属于中印度人啊，属于中印度人。父亲啊是鸠摩罗言啊，这个他是贵族出身啊，他的父亲啊是相国，也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宰相。像现在的制度啊，行政院长啊，他的父亲呢地位也相当之高啊。那么他虽然出生在贵族家庭，能够舍弃富贵去出家去了啊，是弃荣出游啊，这个是就是到这个其他国家啊去游历啊，那么以后啊就到了秋瓷，这个不念归字啊，如果念归字就是笑话了啊，这是地名，念秋瓷啊，那个上面念秋天的那个秋是那个音，慈悲的慈啊，念秋瓷。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现在中国新疆天山南麓啊，天山南麓在当时也是西域很出名的一个国家啊，叫秋瓷国。 那么秋兹过往啊，就看中了鸠摩罗炎，啊，就看中他了，啊，把他的妹妹呀，嫁给他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他就是秋兹过往的驸马爷了，啊，在那个地方啊，就是定居下来。以后呢，就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就是鸠摩罗什，啊，就是。这是叙说他的家世。那么他生下来也就很不平凡啊，这个小孩啊非常的聪明，有智慧啊，有智慧。所以说生而神灵，那么诸位可以详细啊看他的传记。传记里面记载一桩事情，就是七岁的时候，他跟他母亲去，那个时候不一定是拜佛，啊，他母亲啊，好像以后是证到三国罗汉，啊，母亲以后也出家的时候证到三国，那么在寺里面就看到这个帖钵，啊，帖钵当然相当之重了。他就拿来碗顶在头上，啊，顶着碗，忽然想起来，这个钵这么重，我这么小，怎么顶得起来呢？这个念头一生呢，就感觉那个钵太重了，就拿不起来了，啊，所以他从这个时候就悟到啊，万法唯心，啊，你心里面如果没有分别执着，就没有轻重。啊，有分别执着啊，就是一切现象就产生了，啊，确确实实啊，就是境随心转，啊，罗什了就有这么一桩事情。那么在中国啊，诸位晓得汉朝时候，李广，啊，这飞将军呢，在当时也是了不起的一位大将，他有一次。在行军的时候，看到这个草里头啊，有一块大石头啊，那个石头远看像一只老虎，他就拿这个箭的时候就射一箭，啊，那个射的时候，那个箭整个插到了石头上，说没羽啊，那个箭的上面呢是羽毛啊，差不多那个箭整个插进去了。哦，李广这以后一看的是块石头。自己觉得很了不起，石头你看我这力气多大，一箭都能射，都把它射进去了，再射一只射不进去了，也是万法唯心。当时他射箭，他不以为那是老虎，石头，以为是一只老虎，所以他那个箭能插得进去。第二一念的晓得他是石头了，这个箭就射不进去了。啊，万法唯心呐。啊，心转万法啊，这个在中国在西域都有这个记载啊，说博学强记，就他的记忆力很好啊，所念过的书啊，大概就跟阿难尊者一样过目不忘。人莫能及啊，这个一般人比不上他，以聪明高德故愿同寿啊，他是大概十二三岁呀就讲经了啊，当时那些高僧大德跟他在一起辩论呢都辩不过他啊，所以年岁很轻，这个学问德行就像一个长者一样，所以大家给他起了这个名字叫鸠摩罗。鸠摩罗就是童年呢，有好像这个童寿啊，寿就是有了年岁的长者啊，其实他很年轻啊，很年轻， 学问道德居然是一位长者，是既通三藏，冬游秋词，王舍金丝子作处置。那么这个里面呢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此地记录的时候省略掉了。他妈妈修道之后，带他到印度。母亲中了三国，他自己也是大彻大悟。那么从印度游学再回到秋兹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罗什大师20几岁了。秋兹国王对他非常的尊重，所以供养他金狮子宝座。请他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，把他看作国宝。古时候中国跟外国都一样人才是国之宝啊。这个帝王大臣对于贤人没有不尊重的，就是礼贤下士，希望听听他们的意见，常常向他们请教，来治理国家的政事。拿现在来讲呢，就是顾问呢、资政这样的身份地位。做国王的顾问，我们再看底下一段，这是说明他在秋兹的身份地位。福建居勤，将士西讨，设太史奏异姓献于。喜于分也，当有大德之人入福中国。苻坚呢，那个时候是这个南北朝的时代，苻坚是北朝居有关中一带的地方，大概现在中国的版图它大概有将近两个省份多一点，将近三个省份这么大的一个地方，它在那里建立一个国家，就叫秦国。前面给诸位说过了，这是秦王。那么他很有野心，还想不断地扩充他的疆域，去这个侵犯邻近的城市，去西讨讨是讨伐。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太史像现在因为古时候很注重于占卜星象，国家的大事与这个有很大的影响，那么太史也掌着观这个天文、观天象，在观天象当中看到有一颗很大的星出现在西方，这个是不平常的现象，所以给秦王就报告秦王。说这个星呢出现在西域分野，在这个西面在西面出现这个大星，这个星根据占卜是西方有大德大智慧的人到中国来帮助中国， 啊，来帮助众苦。苻坚听到这个话之后啊，他立刻就想起来啊，经云：“真闻求此，有罗什者，得非此也。”啊，他说：“我听说秋兹国有一位鸠摩罗什，他说是不是这个人呢？”因为这个占卜，当时他就请了两个高僧，一个是中国的道安法师，啊，弥天摄道安呐，啊，那时候道安法师好像住在湖南这一带，他把他请来，那么再想办法到西域把这个鸠摩罗什也请来，啊。请这个真正有智慧、有德行的高人啊，来辅助这个国家。但是，秋瓷国的国宝不是那么轻易就请得动的啊。纵然罗什大师愿意来，那个国王不肯放啊，啊，不肯让他来啊。遣将吕光啊，这个时候，也是苻坚建元十三年的时候，就派了大将啊吕光，带了七万兵啊，带了七万人马，从长安出发到秋瓷。诸位要打开现在的地图来一看，你就晓得这一段距离是相当之远，还要通过沙漠啊。这是派大军呢西征。临伐未月，这是临出伐的时候，他特别嘱咐吕光：“朕非贪地用兵，这一次出兵不是贪图啊，这个要人家的地啊，或者是要人家的钱，不是贪图这个啊，既不贪图土地，也不贪图金银财宝。”说闻罗什身结法相，为后学宗啊，我听说罗什大师啊，对于大乘佛法非常的通达啊，确实有甚深的悟儒啊，为后学的宗师，这个宗是宗师。宗师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祖师啊，就是后来称佛门的祖师，儒家称为宗师啊。若克秋瓷，就是攻克啊，打胜了啊，我们倒是打仗打胜了，即以吃以送食啊，马上啊，你用这个快马啊，用快马就是不停止的一站一站借力的赶快把罗什法师送回来啊，我们这次出兵啊，就为了要这一个人，不惜出七万大兵劳师动众啊，去请一个人而已啊。你想想看，这个苻坚对于贤人的尊重，那真的没话说了。吕光带着大兵到了秋瓷国之后，秋瓷虽然是西域大国，也不过是一个城而已，没有办法抵抗秦兵啊，没法子抵抗。那么秦兵呢，把秋瓷国这个 这个城都城整个的包围住了，啊，说明来意就是秦这个人。秋兹王是很不愿意要抵抗，啊，结果还是罗什给秋兹王说，他说我们的抵抗没有用处，啊，兵力也不如人家，一定要打败仗。如果打败仗了，不晓得要死伤多少人，啊，就劝秋兹王和谈，两面不要打了，他自己就跟他去了。啊，那么秋兹王也听从了他的话，啊，就接受了他的意见。那么这个样子，吕光就带着鸠摩罗什大师啊，回到中国来，啊，是这么请来的。这个一来一去，时间很长啊，啊，那个时候的军队，当然也有骑兵，不可能有70000匹马了，不可能通通是骑兵的，也有步兵的。从长安走到秋兹天山南路要走好几个月才能走得到啊！啊，当中一定还要休息啊，所以一往一返恐怕就得一两年的时间。国内这个政治啊起了很大的变化啊，这个变化呢就是底下说的了，说劫破秋兹啊，这是打胜仗了，再时已归啊，这是用车啊把这个罗什大师啊带回来了，到文阶已为姚昌所害，遂旨不返。吕光回到了凉州，就是现在的甘肃。到了这个凉州的时候啊，得到了消息，国家了有了变故了啊，这个变故就是这个秦王啊与东晋呢在淝水这个地方打了一仗啊，打败了啊。他这个打败实在说的是太骄傲了，所以骄兵必败呀！啊，那个时候苻坚带着这个军队呀，有几十万呢，号称百万。东晋呢，总共军队集合起来不到10万人，这是以寡敌众。啊，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次战役，是以寡敌众，差不多是10-1。啊，所以苻坚的时候非常骄傲，认为这是必胜的。那东晋哪有力量来抵抗他呢？啊，没有想到的时候，这是自己要打败了。啊，败了之后回去。他底下也是一个大将，就是姚昌，就把他杀掉了。啊，这来了一个政变呢，把他杀了。那么自己就做了国王了，也就是秦王。啊，姚昌跟吕光同是苻坚的大将，现在姚昌做了国王了，吕光不服气。所以他这个兵到了凉州之后啊， 他就霸占了凉州，这个凉州也是秦国的领土啊，他就在那里霸占一方啊，跟这个姚苌啊两个就对立了，他在那里也建个国叫梁啊，所以他也是梁王了，两个都称王了啊。那么当然他那个时候力量也是相当的雄厚，这个姚苌对他也无可奈何啊。那么一直到吕光死了啊，姚苌也死了，姚苌死了，即位的是他的儿子姚兴啊。吕光死了之后啊，他的侄子继承他，吕龙。这个时候梁的国力啊衰了，姚兴呢兴盛，盛起来了。那么这是在这个出兵去讨伐啊，讨伐的时候吕龙啊投降了，那么才把鸠摩罗什大师从良就交给姚兴了。你看看苻坚发兵邀请的，苻坚没有见到，姚苌没有见到，到姚兴才见到，三代了。所以罗什大师在凉州啊住了差不多有20多年，20-30年啊，总将近30年左右的。这个吕光啊，拿现在的话来说呢，是一个老粗啊，他是在从前这个将军啊，只要你有武艺就可以了，不见得有学问的。那么他晓得罗什是个了不起的人，又不能用他啊，又不敢放他，因为什么？他这个有智慧人呢，要给别人拿去了，也许他帮别人忙他不甘心啊，不放他了，你自己也不能用他，等于说把他幽禁在凉州。这桩事情啊，在传记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他的母亲曾经告诉过他，说他与中国有缘，但是到中国去的时候呢，要受很大的灾难啊，就是等于说将近30年的幽禁啊，要遭这个大难。阿罗什曾经跟他母亲说，只要能利益众生，再大的苦难他都愿意啊忍受。所以从凉州到长安，在长安姚兴是以过司之礼来待他啊，非常的尊敬。而且把等于说皇帝这个别墅逍遥园这个地方拿来供养罗什大师啊，请他住在逍遥园，从事译经的工作。他在长安呢住了7年就圆寂了啊。所以罗什大师到中国来弘法实际上只有7年，7年时间不长，对于中国佛教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。当年译经的译场，就是罗什大师的译场，在历史上记载差不多将近800人，规模之大，在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啊。以后 玄奘大师的一场这个规模啊，也比不上罗什大师。啊，玄奘大师的一场大概是有600人左右的样子，啊，他那个地方将近800人。那么因为他在凉州啊住的时间长，没有事情做嘛，大概中国话就学得很到家了啊，所以对于中国的语言文字啊，可以说跟中国人没有两样。他所译出来的经典，我们看起来就像中国人写的文章一样啊。但是所有翻经的法师啊，在文字上啊，这个中文造诣上啊，那都是比不上罗什的啊。这么这也是他有这么一个特别的因缘啊，受了这么多年的折磨苦难啊。那么对于中国佛教有深远的影响，有莫大的贡献。啊，这个一段呢，这底下有啊，我们念下去就行了。中道文间一位姚昌所害，随之不返啊，止就是止于凉州，在那个地方啊就称为凉王啊。说而光不永啊，这个吕光啊，这是这个秦啊，这个啊，世事因不知秦啊，因此没有办法达到秦国。后常一闻思明邀秦啊，向这个吕光啊要求，希望能请这个罗什大师到长安，光不允啊，不答应。说常往子心父亲啊，这是姚昌死了以后，儿子姚心即位啊，又向梁国请求啊，让鸠摩罗什大师到长安来，那么是也不答应啊，遂迁兵伐光啊。这个时候啊，吕光死了，光直降秦啊，吕光的侄子投降了，说放得隐士入关啊，这到了长安，奉为国司，四月旧金亦多疲弊，不与返本相应。这就是罗什大师到中国来之后，那么看到中国以前所翻译的经，这个义理啊，里面有很多确实的啊，就是有很多不圆满的地方，嗯啊，说奈及沙门、赵瑞等800余人，新以经论390余卷，并唱神元，发挥优质。当时可以说在人才佛门里面，人才啊盛极一时。后世都没有办法超越啊，像孙兆、孙瑞呀，这个道安呢，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。孙兆大师那个时候是最年轻的人啊，也是20几岁。他的寿很短 三十几岁啊，就过世了。啊，但是成就不可思议。啊，留下来的著作，像《维摩经》的注解，啊，《道论》，啊，一直到今天，都是啊，这个信宗的权威。啊，多少人呢研究它？啊，僧瑞呀，也是十门四哲之一，啊，罗什四大弟子之一了。啊，那么他的一场有八百多人，可以说集合全国的这个精华，啊，来从事于翻译的工作。一共啊，译出经论呢390余卷，每一部都是译的非常之好，啊，那现在我们常常念的这个经是罗什译的，《金刚经》也是他翻译的，啊，《法华经》也是他翻译的，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念的。发挥优质，又是优生之理，啊，经过他的翻译都能够很明显的透露出来，是魏宗少日集众为曰，愿所宣仪传之后世，贤共流通，今于众前发诚实事，若所传无谬啊，当时分身之后，谁不交烂。在那个时候，罗什大师到中国来，这个姚新呢，认为大师是个聪明绝顶的人，如果他能够生几个儿子，那一定是聪明绝顶了。他是个出家人，罗什这个国王啊，送了10个美女给他，逼着他一定要接受，啊，不接受不行，过往送来的，那有什么法子呢？没有办法，得要接受。所以，这个传记里头有这个罗什吞针的故事，啊，他教他的学生持戒。学生看他自己这个样子，有一点不服气呀。啊，罗什大师没法子了，这不得已呀，显了一点神通了。啊，就用绣花针呢，啊，装了一碗，这当众啊，把这一碗针吃下去，告诉学生：“你有我这个能力，你可以学我。”没有这个能力，乖乖的持戒，这大家都没有法子了。啊，那么这个也是他母亲讲的，到中国来传法的时候啊，要受这些灾难。啊，这都是国王给他的。啊，那么这一段所说的呢，就是他将要入灭的时候，啊，魏宗少日就是在他圆寂的前几天，圆寂的前几天，他向大众把这个大众召集来，向大家宣布，啊，说明他所翻译的经典不会有错误。希望这个经典呢能够流传后世，啊， 能够流通后世。啊，精于动前，他在大众前发了誓，啊，发誓愿，啊，假如他所翻译的这个经典没有错误，能够符合佛的意思，那么他死了之后火化，啊，火化之后啊，舌头不烂，以这个来做证明。啊，一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长安，啊，这是他原籍，他老人家是八月二十号原籍的，啊，那么这都是我们中国这个农历。啊，舍为心灭行尽，这个舍为呀，就是火化，啊，就是火化。火化之后啊，心灭心是柴火，柴火灭了，行尽，整个人都烧掉了，啊，烧尽了。舌根炎染，果然没错，像他自己所说的，他舌头不烂，啊，整个人说这个烧成灰了，舌头不烂，啊，他用这个来做证明，证明他所以的经典符合佛的意思。今此经典已于舍思，而舌根不坏呀，与诸佛出广长舌赞叹此经，后而观之，佛语不虚，于是一信。这些都是增长我们的信心。啊，罗刹大师发誓愿留舌根给我们证明，本经里面十方诸佛出广长舌相啊，赞经劝我们修学啊，我们把它合起来看，信心呢就可以增长了。再看底下第二段，二民称赞净土佛摄受经，这个经是有两种翻译，前面是罗什大师翻译的，我们现在用的本子，以后玄元庄大师从这个印度回来之后啊，也曾经带了弥陀经的梵文原本啊带回来，带回来之后啊，他也曾经啊把它翻成中文了，但是经名呢所提的不一样啊，玄奘大师提的是称赞净土佛摄受经，啊，是用这个名称。那么这个两种译本，我们现在都把它印出来了，啊，大概这个月底就可以印好，啊，我们印在这个《净宗经论贺刊》里面，啊，诸位都可以能看得到，啊，都可以做参考。唐三藏法师玄奘译，二经连笔小意大同，十所宗上皆弘情本，这个连呢就是连续，比是比较啊，把这个两个本子拿在一起比较比较， 意思是一样的，文字不一样啊，文字不一样，所以说是啊，大同小异。但是自古以来所流通的都是罗什大师的本，玄奘大师虽然翻译了没人念啊，可以说自古以来呀，没有人念玄奘大师的译本经呢，是玄奘大师翻译的。那么这桩事情啊，我们在过去也跟诸位谈的很多。玄奘法师发心到印度，是怀疑历代这个翻译的大概不太可靠，他怀疑。